大半年的时间呢，我一直是从各个角度在跟大家来一起来学习这个关于圣经中关于神的国的这样的教导。我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上个月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是从旧约看神的国。那今天呢，我想会继续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关于神的国的真理。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你也可以后面也有一些单独的圣经，你也可以拿来，或者是你有自己的圣经，也可以看到屏幕或者看到屏幕这样。OK 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来。好，谢谢。这一段的圣经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呢，然后应许他所以给他立约，就像这地方讲的，就是说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然后也做多国的父长。OK， 我们下面再念出埃及记。好，谢谢。这一段圣经呢，大家可能也很熟悉，出自出埃及记，是那个时候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到了西乃山脚下然后呢在颁布律法之前呢，神就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就是说呢你在万民中做是我的子民，而且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OK， 好，我们再念下一段。那这一段圣经呢是选自耶利米书，那大家可能就是耶利米是一个人的名字，是旧约的一个先知。那他生活的时代呢大概是公元前六百多年到公元前五百多年那一段时间，那也是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国北国被灭掉，南国在他的人生的晚年呢也被灭掉了。 OK， 所以说呢算是整个以色列国家是最应该说是非常消沉的时候，就是他所生养的国家被巴比伦掳掉了这样。那神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口呢传讲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传讲给所有的后人，就是说呢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你十字架所立的约乃是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念。那这一段圣经大家可能更熟悉，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月会有一次到两次领主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念这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是出自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掰饼然后喝这个杯就是说呢，那耶稣就用了这样的话，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那所有我们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纪念，用这个饼和杯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常常引用这样的一段话。所以那我想大家可能读了这几段下来呢，可能大概也知道，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到，就是说我是想主要从旧约跟大家来看神的国在神的心意中的这样的彰显，然后特别是想从神跟人之间的这个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好了。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谢谢敬拜团队今天带领我们一起在你的宝座前来向你献上敬拜。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运行， 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得着你新鲜活泼的话语，再次的来明白你是何等样的一位神，我们在你里面是何等样蒙福的人。你在我们心身上的心意，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带领，也是多么的真切，也是多么的浩大。愿你今天把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名得荣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是92年信主，然后呢跑的地方不多，休斯顿一个城市，老萨拉姆是一个城市，然后呢但是有机会在外地也跑一跑这样的。那我发觉呢，常常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会遇到几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呢，也对应到我们在认识主跟随主的过程里面常见的三个阶段好了。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我常常会碰到一大堆，不仅在美国，甚至在中国也一大堆这样的，就是说你又问他说你有没有是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回答呢？是因为说我有做决志祷告，但是呢还没有受洗。 OK， 我就会问说你为什么没有受洗呢？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这样的话呢，以至于说呢，就是说好像为什么要受洗就是成为一个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就一直成为一个在初信这个阶段去就是遵守圣经的吩咐吧，然后在上面就是一个坎，就是好像就总是在挣扎，就是说不知道这个事情意义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你去问的时候，就是已经对决志受洗，在教会有一段时间聚会，但是信主时间不久一年三年这样的。那常常他们常常向我发出来疑惑，就是说我现在也都该好像该做的也都做了这样，就是圣经中教导说你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得救，然后受洗领主餐，然后我下一步要干什么，好像就是一下子也不太清楚。 OK， 就是说是不是就是每天聚会就每次有聚会好像就可以了呢，还是说有什么更具体的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说也是这个好像一下就觉得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另外一类常常碰到的情况，就是说已经信主10年 OK， 这个朱建牧师上个礼拜讲说这个很多现代基督徒5年开始有感觉，10年开始有行动，这样的话10年了，然后呢他就是说开始意识到说属灵生命成长挺重要的，但成长到底是什么意思以至于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你这个成长是怎么在体现，好像也不是很明确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说是也在正常的聚会，也在有很多的，甚至有很多的服事，然后也在努力的希望读经祷告等等吧，这样就是说那到底成长是什么意思。我这次祝建牧师上个礼拜带这个特会，然后最后礼拜天晚上我们有一些时间稍微交流一下，他也很忙，就是虽然人在这边，但是很多的事情这样我们交流一下，他就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就说李辉，你觉得这些年下来你们教会处在什么样的情形这样那我也很严肃地回答他，我说呢 after 我们是02年开始有主日聚会的 OK 这么算起来11年半了 OK。所以我说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也想了很多次，我对他的回答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教会大概刚刚有个雏形雏形啊，就是对就是大概有点这个雏形 OK 对，我讲中文嘛，没有讲英文了 OK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嘛。所以说这个因为可能若干可能5年前的话我想法可能不见得是这样，但我现在这十几年下来，我再回过头来仔细想的话，我发觉说最多算是有个雏形。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命建造这个生命成长上面呢，总是摸不着门路，这个过几年就发觉说好像还是没有摸到门路，然后又再努力，然后发觉还是没有摸到门路这样。所以说呢那他是朱建牧师是想我想 他也借这个机会表达，就是说他很感谢大家接纳他，很感谢大家，就是说在过去上个礼拜这个周末里面呢，他也觉得在整个的聚会当中很有感受到神的同在，然后呢也他也特别看到就是说很多的指纹跟 sign，OK， 这个就是说神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有话语，有带领，在教会的整体上面，他也看到很多的这种非常 encouraging 的这个，encouraging 的反应，令人，鼓励人心的这个迹象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一方面也同意说是有雏形，这个说有雏形就不容易了 ，OK， 这个是照他的讲说，很多教会连雏形还很难出来，所以有雏形不容易，但是呢，他也看到就是说神在这边也有很多的带领，就意味着说呢，神绝对没有放弃，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心意在当中可以继续往前走 ，OK， 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觉得你是处在哪一个阶段，或许你或多或少也都有同样的一些的挑战的话呢，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要去回答的问题。我自己在思考这些问题，不仅是在我们教会，也是在别的一些教会，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内呢，我就发觉我们对全备真理的认识上面呢，有些时候对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是起关键性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圣经中呢，我们常常讲说，贯穿旧约到新约，有圣经会有主线，大家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吧？然后可能常常听到的一条主线呢，就是得救的主线。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就讲了说，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别人跟我讲说就有一条红线，它不光是一条主线，为什么是红线呢？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说他就讲的说旧约呢，这个借着亚当夏娃，借着挪亚，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以色列人，他都指向了谁呢？指向耶稣，对不对？指向耶稣基督，然后指向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然后有一群跟随他的人成为基督徒，直到主再来。所以整个这个整卷圣经旧约新约放在一起，你都可以用这条主线把它贯穿起来，都是围绕这条主线的。大家同意吧 ？Yes，OK。所以呢，那我呢？一直觉得呢，圣经还有一条主线，就是这半年我一直跟大家在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神国的建立。那上面这条主线呢，我们习惯性的去思考、去体会的时候，往往落脚就落在个人身上，甚至落在自己身上。这个从灵修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每次灵修完。到后来每个人分享到后来到最后的话，基本上都在讲说我自己怎么样，或者说都在鉴定说神今天有没有帮我什么东西这样的。所以说那以至于说整个信仰慢慢的我这第一条主线是非常的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圣经的，也是神借着圣经一直在对人讲的。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说这条主线不对，这条主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呢，如果99%都只关注在这条主线上呢，我觉得我们对全备真理的认识就打折扣这样。所以，那我想，这半年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呢，神还有一条主线，就是神国的建立。OK， 那我跟朱建牧师学，我们要复习一下上个月讲的内容。OK， 不是上一次，我一直一个月讲一次，所以提醒大家一下。上一次我是也是从旧约看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旧约到新约的时候，它不仅是在讲一个个人得救的问题，同时也在讲一个神国的问题。在伊甸园其实就是一个国，因为它有王，它有人管理，它有领域 ，OK， 他们要做的事情。那但是呢，敌国兴起，人堕落，人自己也想建立起自己的国，像巴别塔等等，所以。最后神介入呼召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愿意跟随神，所以以至于你去看整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各样的征战，从他们出埃及到进迦南，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迦南，最后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到最后跟周围的国家打仗，最后被掳， 从先祖到他们整个王国时代，其实是整个神的国的一个的展开，但是被破坏，但是不断的继续展开，正在呼召一些愿意对顺服神、对神有信心的人来回应他。所以他是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神的国的故事。所以到旧约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他们的心头上，就是以色列国或是说我们称为神的国到底在哪里。因为在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国家已经亡掉了，以至于他们常常是过一个亡国奴的生活，过一个要受别的国家欺压的生活这样。所以我们有些我们作为现代基督徒，我们其实同样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遇到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像有些弟兄姐妹讲说最为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可能祷告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好像还看不到神公义的彰显，看不到神大能作为、神的慈爱的临到这样。那这些的问题其实跟说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公义的国度当中，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神掌权的国度当中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你个人身上好像公义没有彰显，跟神的国度的公义没有在你整个区域彰显也是相连接起来。所以不仅也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神国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在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面问出同样的问题出来，就像当时以色列人说他们没有一个看得见自己的国家一样，我们做基督徒也会问说神的国到底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是同样的一个所以从伊甸园到以色列国到神的国在整卷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同样是这么一条线。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关心这两条主线，而不是说只用关心一条主线就够了，只用关心上面这条主线，不用关心下面这条主线。我给大家，我这年呢，这我们 division 就要求我去上一些training 培训课 ，OK。那上这些培训课的过程里面呢，就有机会接触一些实验室的高官这样。然后我就问这些实验室的高官，我说我发觉这些年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我平常比较少跟这些就是做管理的人交流，但我每次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我发觉这个好像总是对不上号啊。我自己交流之前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要讲，所以我到了那边我就讲，这都讲完了之后，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而且同意我的这个想法跟观念，然后有些时候就希望说给一点钱的做点事情这样的。后来我发觉总是没有这样的，然后我就说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这个帮我的这个人他就说呢，他说李辉啊，他说呢我就跟他具体举了一些例子这样。他就说呢，李辉啊，这个呢你要搞清楚啊，你要最就是你去谈之前你要搞清楚那个人心里在想什么。这就是这个 manager 怎么翻译啊，主管是吧，主管吧你要搞清楚他在想什么，然后呢你再去跟他谈点什么 OK。 你不要只搞清楚你要什么或者你想什么，然后你再去跟他谈什么。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 OK。 所以说呢，我用这个例子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讲说我们在从圣经有两条主线的话，如果你相信圣经只有一条主线的话呢，那你根本就完全不想这个问题 OK。 你不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去跟神谈的时候呢，你只从第一个角度出发，你就讲拼命讲说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得救，我需要恩典，我需要怜悯 whatever OK。 就是说是，但是你如果说是从理念上，你就说哎呀，我先要搞清楚神心里在想什么，就像我要搞清楚这个实验室领导在想什么一样。然后如果你发觉说原来他心里面在想两条线而不是只是上面一条线的话呢，那你的问题，你的要谈的内容很可能就开始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理解我讲的意思吧。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想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去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在神心里面至少有这两条线，还可能更多，但是至少有这两条线。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中国的时候分享一个类似的一个要点，然后事后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说啊，我很理解你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公司最近发展一个产品，当初发展产品的时候呢，公司就问大家这些工程师，你们有谁愿意参加这个项目，我们决定发展一个新的产品。他当时就想说哎，不管他，我就自己做我自己原先做的嘛。后来结果这个产品真的两年之后真的做出来了 OK， 结果这公司这个局面大大打开 OK， 然后呢所以公司就要开庆功会，结果庆功会就 email 就发出来，结果他跟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就有个 email 就发到他的邮箱里面了。那个人呢就是在这个当初决定去参加这个发展新产品的这个团队里面去的。哦，他就发觉这个庆功会里面的这个 email 这个情感就跟他收到的 email 通知全公司的会众说我们准备哪一天开庆功会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email OK， 电子邮件。所以说他就开始意识到，就是说当初他如果真正的参与了这个产品开发吧，还是怎么样，他的跟公司的关系，他跟公司的归属感，他从公司得的奖赏都不一样的。虽然他跟那个人的名字一样，但是呢这个两年下来这个归属感奖赏这个关系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理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现实生活里面常常是这样。所以说以至于说，那如果我们对神的认定当中是不仅是一个神关心的，不仅是一个个人得救的问题，同时也是他神国建立的问题的话，那我以至于我们跟神的交流里面会丰富很多了。所以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的话，神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两条主线？对不起啊，我这个问题稍微可能拗口一点，就是因为我的逻辑是这样的 OK， 神既然说是要把个人拯救，神既然要说要在地上建立起全地，建立起他的国的话，所以神的心意说要做就一定会做的 OK， 他不会说是哎呀算了吧，这个理会太不争气就不做了吧没这回事的 OK。 所以说他说他要拯救人，他要在地上建立起他的国度，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那这神用什么办法来达成这个目标呢？所以神跟人这个互动啊，最长的方法呢就是立约 OK， 立约。你们平常是怎么教育小孩子的啊？这是打屁股从某种角度上说，其实还是我们可能不是用这么大的词了。David 坐下来，我今天跟你立约，当然我们不会用这样的词，但是呢，但是你去读这个圣经的话，你就其实呢，你发觉呢，神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跟人立约 ，covenant 盟约，中文把它翻译成盟约，大家同不同意这样讲法？你去查约这个词啊，就 covenant 这个词呢，圣经出现300多次。几乎每卷书都有这个词，不是每卷，那几乎每卷，那有一些没有，你像说路德记没有约这个词，但是你非常清楚的知道神借着波阿斯跟这个路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跟他盟约的关系。所以每一卷书里面神都在讲盟约，所以这个是神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最根本性的做法，就是用约的方式把人 mature 就是让人越来越成熟 OK， 让人越来越成熟，就像小孩子越来越长大一样，他就是用立约的方式然后与他互动，然后就让他越来越成熟。所以就达到这两个目标，就是用约的方式 OK。 Sorry， 我这个呢盟约我们讲到约这个词在现实生活里面就太多了 OK。 最简单的讲法呢就是约定，比方说我打电话给圣台说我今天没车，你下班的时候把我捎回去，那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OK， 他忘记了帮我放鸽子，但他从来没有放过。OK， 大家 不要对他有误解。那这个他说好，然后电话就挂掉了。这个就是一个约定 agreement， 说是6点钟，他要来 pick me up， 对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contract， 我要修屋顶，有个人就来敲门说，哎，你的屋顶坏了，我要给你修，我们两个上一个 contract， 对吧？那这个就是，那这上 contract， 这个合约的过程呢，双方是平等，比如说是，那个修屋顶的人他觉得有钱可赚，那我被修屋顶的，我觉得我需要屋顶需要换掉，我又没这个技术，又没这个这个时间，就是叫他来做，所以这两个彼此需要，是吧？这个就是平等的一个关系 ，contract， covenant 就是盟约呢不一样。你比方说我这个15章18节，第一次亚伯拉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有没有跟亚伯兰商量商量说，哎，我跟你立个约怎么样？你去读圣经没这回事的 ，OK？ 他就突然亚伯兰就听到声音，真是这样。然后神就说，我跟你立约，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这到那儿。然后我这没打完，他后面基本上意思就是说，迦南地是你的了。就是盟约呢，基本上其实你去看这个古代的这个历史的时候，也是一方比另一方要强。那一方讲出来呢，另一方的选择就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亚伯拉罕还是可以说我不接受，这个他这个自由还是有的。那所以神呼召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要你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兰说可以，说我不去，那这个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是圣经上讲什么呢？圣经就照着神的吩咐就去了。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盟约的这个关系呢，一方一定比另外一方强。而且呢，所以我们手里拿的圣经英文叫做 Old Testament。 Testament 是什么意思呢？约，对不对？要不我们翻译成旧约吧。New Testament， Testament 翻译出来，但这个 Testament 这个是个 legal， 是一个法律的词呢，实际上是在讲更有点像是遗嘱。立遗嘱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这些财产给张三给李四，他基本上对方只是一个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他不能再去找他商量了，因为那个人已经知道不在了。OK， 所以说以至于说这个希腊原文就是说，当初这个新旧约最后成集的时候，在希腊文化里面，他们就选这个词的意思，词根的意思，就是因为它是神与人之间立的一个盟约，是一方比另一方强，神说了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人只是说接受不接受的问题，不存在一个讨价还价的问题。大家理解盟约跟合约的不同吗？ Very good question。 大家觉得婚姻之间的约是属于合约还是盟约？Very good question。 OK， 时间关系，我这个一讲，这个是这整个一整个今天信息就进到那里面去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很好的一个，简短讲的，圣经上设立婚姻是盟约的关系，但是现代人把它变成了一个合约的关系。OK， 所以以至于说呢，大家觉得像是合约，但是圣经上其实是盟约的关系。男人比女人强，男人比女人强。OK， 所以我们看这个旧约里面，看我们就看旧约好了。这个呢，神与人之间的约有几个？数一数。是一个，还是5个、6个、7个？这不同神学家有不同的这个解释了。OK， 大概呢，就说通常讲呢，大概有5到6个。OK， 就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呢，其实是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夏娃 是立了个约的。他的约是怎么说呢？对，啊，这其实是一个约 ，OK， 那只是亚当夏娃不遵守这个约而已，所以就 face 后果。然后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挪亚彩虹之约 ，OK， 哇，就是从此以后不再用洪水灭掉全人类，地上所有的生物 ，OK。然后呢，亚伯拉罕之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什么呢？基本上是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你的后裔要怎么样，然后这块地是给你们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国，三个方面 ，OK。所以我再强调一遍了，所以神与人立的这些约里面呢，绝大部分时候不是只关乎一个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今天我如果说，比方说我把这个创世纪改一改，第十二章，对不起啊，稍微改一下，说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要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你在那边要过一个属我的生活，然后呢，然后你在那边会安度晚年，然后你会有子孙在那边也就住下来了，就结束了，这也算是个约，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可能也会去了，因为这就是我改这个的意思，就是对照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属灵生活的时候很常常一个状态，因为关心我们自己啊，所以说亚伯拉罕原先生活的状态是一个多神，是一个糜烂的状态，是一个拜偶像的状态，神说你要离开这些环境到一个新的环境，只拜我这个神啊，我就只拜你这个神了，那你在这边呢，你可以过一个蒙福的生活，然后你会有子孙，这也是个约。然后呢，亚伯拉罕可能高高兴兴就去了，但是我提醒大家，这个不是神讲的话，对不对？这个不是神讲的话，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把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只理解为这个层面的话呢，神国的建立这部分就没了，他只是想到说我自己得救和我的家人怎么样，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说神讲话是什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家，我要让你成为大国，然后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们，诅咒你的我也诅咒他们，然后呢，然后地上的万族要因你蒙福。神的心意里面其实是 much bigger， 远远大于个人。OK， 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摩西。我们刚才读的在西乃山那个，就是神说我像老鹰背着小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地背出来，然后让你们作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念那段圣经吗？对吧？念的那段圣经里面神 还一方面在讲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拯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变成什么呢？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他在讲什么？ He's setting up a kingdom， 建立起一个国度起来。 OK， 但是我们包括以色列人在内，他们去读那个时候，就是说我怎么变成了说我怎么遵守这些律法以至于我从神那边蒙福。 OK， 这个理解不错，但是不全备。然后到了大卫，你读撒母耳记下的话，我们读经营有在读到这个啊，大卫就很兴奋，因为神跟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小红，然后你的国必存到永远，啊，这两句话，一个。就是说神对大卫，神主动对大卫讲的，大卫自己求都没求，神说你的后裔里面必有一个永远做王，而且你的国必存到永远。哎，这两个这是跟他立的约，不得了的约。 OK， 然后到了我们刚才读的耶利米书里面还有别的书信里面呢，他实际上是在讲那个时候就进到这个时候进到王国时代，王国就是灭亡的王国的时代，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就盼一个弥赛亚， 所以新约这个词啊，大家知道从哪地方出现的吗？是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旧约全书里面出现的。所以老实讲呢，我个人觉得有一些解经家也认为我们把圣经称为旧约跟新约其实是不准确的，其实是不准确的。 OK， 新约这个词 New Covenant 新的盟约这个词是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是耶利米书里面出现的。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 OK， 然后你到新约全书里面呢，比方说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耶稣有讲说我要用我的血，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耶稣那个新约那个词不是说再建立一个新的约，它是指向耶利米书里面讲的这个约。大家听明白我讲的意思啊？我再讲一遍啊，这个约这个词是旧约一直在用，新约也一直用。那神与人立约，立约，立约，立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约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就出现了，耶利米书里面就有，他就用了这个词新约。所以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是指着这个耶利米书讲的这个新约。然后希伯来书在讲说旧有的约和新的约之间的对比，也是指旧有的约是指摩西的约，新约是指弥赛亚的约，就是耶利米书里面讲。所以在新约全书里面他没有再立一个新约新的盟约，他只是 confirm 怎么翻译，确立重生，然后使他完全。这个在旧约就已经表明的，旧约书卷里面已经表明的那个新约。对不起啊，有点拗口，但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OK， 大家千万不要有个想法说新约是新约全书里面出来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就预言了，只是耶稣在 confirm 它。 OK， 所以这些约讲来讲去呢，一句话可以概括，我们一起来念一遍，红字最后一行红字，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其实就是这一句话。 OK， 神说呢他要做我们的神，然后呢他说呢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就是一句，其实总纲就是这么一句话。 OK， OK， 我就有些我就不讲了，就是大家知道了，就是伊甸园呢就是神吩咐亚当夏娃的约。 OK， 创世纪呢要挪亚里面呢跟这个挪亚的这个约呢是神跟全人类和地上一切的活物立的约，他就说呢我不再用洪水把你们全部灭掉了。这个约到现在还在 function， 有效。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讲过一句话叫做什么，神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最后背后的那个神为什么坚持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源于跟当初借着挪亚跟全地的生物跟全人类的这个约定。所以你去联合国查资料的话呢，每年全球的这个物产呢是够人吃的，但是呢因为人罪的关系呢分配很不均匀，以至于有人饿死，有人饿着肚子睡觉。但是你问神有没有给足够的话呢，是绝对足够的。大家理解这个不同吗？ OK， 所以这就是神与挪亚借着挪亚给全人类立约的时候的有很重要的一个他的，就是说他说我一定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说人赖以生存的空气也好，阳光也好，水也好啊，地土也好啊，干什么，源于这个约的神的供应啊。我们现在买水要钱，那不知道在以后哪一天空气也要钱的话，这个就很麻烦了的。这个 OK， 老戴，空气会不会要钱啊？不会啊。你这么有信心？ OK， 这个在北京的时候，这个到处都是雾的话，真希望说有新鲜空气啊，不是这个污染空气。 OK， 所以这是源于挪亚之约的。 OK， 所以是 forever 下去，是无条件神肯给的，所以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生存。亚伯拉罕这个呢就很专注了，就是说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为什么中东到现在还在打，原因很简单，有些人承认这个约，有些人不承认这个约，这块地到底是谁的。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人类历史其实就是这么样在展开。所以神说了，这块地我给你了，周围的人不承认，反正就一直打下去。那我刚才快快地提到了，就是说他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后裔，一个是这块地，还有一个是将来这个国。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约还没有实现，不是从某种角度说，就是没有实现。 OK， 同意吧？但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不多谈。所以摩西里约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律法，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耶稣来。 OK， 所以呢摩西这个约呢就是我们讲的旧约，就是圣经讲的旧约。所以圣经讲旧约旧约旧约的时候呢，是讲摩西，神与摩西立，神借的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约，包括这个律法的内容。旧约呢是被代替了的，这个希伯来书解释得很清楚。我再讲一遍啊，挪亚之约是还在继续，还在有效，亚伯拉罕之约还没有实现，所以意思就是还在有效。摩西的这个约，律法的这个约呢，其实是被我们讲的新约给代替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到神的殿堂来敬拜，不用杀牛宰羊了的，这很重要的问题的。 OK， 信犹太教的人，他们心中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在耶路撒冷重新把圣殿盖起来，盖起来之后在里面献动物的祭。就是现在啊，就笃信犹太教的人，他们就最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祭祀的系统如果没有再被建立起来的话，他们的教，犹太教就不能被恢复。所以说他们希望在耶路撒冷把圣殿重新盖起来，然后在里面献牲畜的祭，就回到这个律法上去。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说呢，神当初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个律法的这些的盟约呢，已经被新约给代替了。 OK， 大卫的盟约这个很有意思，你和家里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所以以色列人去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或者基督徒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很疑惑，这神不会随便用永远这个词啊，神讲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不像我们有时候讲的说我再不跟你讲话了，可能这个两个小时之后还是讲了。 OK， 是吧？所以这不是神讲话，不是这么回事的。 OK， 是吧？所以基督徒读到永远这个词呢，心中就发跳，因为这是关乎神终极心意的问题。所以你再去读这个的时候，大卫的子孙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OK， 但基督徒知道是谁呢？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在天上已经为王，将来怎么样要在地上，这个 literally 会实现在地上。 OK， 所以大卫的盟约呢也还在继续，还没有实现，所以还有效。然后弥赛亚的盟约，这个其实是最关乎我们的，不是说别的不关乎了，也都关乎，但是这个呢是最直接对我们讲，就是说在耶利米书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家几乎要灭亡，神借着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他说呢，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新约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OK，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走出埃及的时候有立的约，看到啊，不像拉着他们祖宗的时候有立的约，意思就是说不像什么摩西之约，不像律法之约，而是另立新约。我虽做他们丈夫，但是为了我的约，那些日子所立约乃是这样，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不是刻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 OK， 然后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用教导自己的邻舍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些话所说的很丰富的一段话。 OK， 有一个新约要代替旧约，新约里面的内容包括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而且从小到大都认识他，而且怎么样，罪得赦免，都在耶利米这段话里面，听起来很熟悉了。讲到新约，对不对？以西结是在耶利米之后的一个先知，他是有前半生人生的前半段是在犹大国，后半段是掳到了巴比伦。他就说呢，他也讲神要跟他们再立一个约，是平安的约，而且是永远的约。然后呢 ，OK， 我然后在要在他们中设立圣所，直到永远，这就讲到国度的问题了。然后，他在外邦人也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神。然后耶稣最后说，我用这个血所立的新约是回应着你。OK， 所以我就从我刚才早些时候跟大家强调，神在他整本圣经有这两条主线，个人得救的主线，神国建立的主线，这两条主线神都用盟约的与人立约的方法来让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实现他这两个约。所以立约的神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像我们强调了这个盟约一方强一方弱，所以从神的角度他不需要我们什么。 OK， 换句话说呢，他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跟我们立约。好，就像是有时候我做科研做到一定程度，我很想说在这个方面发展，我就有时候就去开会的时候去跟那个领域的这个大就是很做得很好的人，我去跟他套近乎啊，问问他说你最近怎么样，这个工作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怎么样，意思就是说哎，能不能把我加进去做合作者，是吧？这个如果有点钱可以分我一点，如果有什么项目也可以去懂得新的东西可以教我一点。常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理可能理可能不理，或者理那是很客气，但基本上是 no 啊，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对吧？现实生活里面可能很多的。 OK， 那神呢，他是说不是这样，他是非常强的，我们是非常弱的，他其实不需要我们什么的，但是呢他巴不得怎么样跟你立个约，然后他巴不得跟我们 立这个约了。 OK， 对，所以说很有意思啊。圣经上讲说这个神是谁的神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有点就是像说呢，大家从来不叫李辉的名字，就讲例如的先生 David 的 Daddy， Andrew 的 Daddy。 OK， 就说我的名字是以他们为 冠了他们的这个称谓。大家理解，在美国常常就是说，比方说例如跟我结婚之后，他就把他的last name 姓就改成李了 ，OK， 啊，李潘丽如，对不对？啊，我很自豪，对吧？这个就是他成为李家的人，对吧？这个，但是这个神跟以色列人打引号的结婚好了 ，OK， 谁冠谁的姓？应当是以色列人冠神的姓，对不对？但是神爱他们到某种程度说，干脆别人都称我什么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像是说我跟利如结婚，就是别人不称我是什么，就称利如的先生了。大家理解这个逻辑了吧？这就是神要跟人立约到这种程度，就是名字都可以用你们来命名。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rying to say? OK， 这个体现神爱人的心到多深。OK， 所以然后你这个立约的时候神常常讲一句话，我要我必，是不是？这个约的总体来讲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必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就体现出神的怎么样信实和 determination， 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必须怎么样，我们心中还打个问号，打个折扣。但是神说我要怎么样，我必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是必要成就。所以神不仅是一个愿意与我们立约的神，他同时也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有时候我想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大的信心啊？100岁得个儿子，他就知道说神实在是守约的神。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都老了，神说不是以斯玛利，是我要赐给你的，生了，守约的神。摩西80岁，放了40年的羊，有一天莫名其妙被神呼召。当初40年前他想做的事，神来找他去做。虽然他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埋怨，不情愿，但是我个人相信他心中还是有很大的感激，知道这个神是真实。因为当初40年前在他心中的感动是实实在在的，他为此也受了40年的苦。神说我还是纪念我当初与你先祖所立的约。所以摩西为什么到后来成为这么样的属灵的伟人，跟他们愿意把自己一生放在神的手里面，坚信他是信实守约的神，是有直接成正比的。我们什么时候在这些事情上打忽悠是吧，摇摇晃晃的话呢，我们是走不远的。 OK， 所以但是神他也毫不含糊，他就讲了他是守约的神。我时间关系我就快走哈。然后呢，第三个方面我想讲的就是说呢，盟约对我们实在是太关键了，也是太有意义了。我从几个方面略略地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方面，他讲到说，这个新约是写在人心上的，这什么意思？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你跟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做，或者是你们children ministry 这些儿童事工的这些教小孩子的时候，课堂纪律说这个东西不能做，你常常看到什么现象呢？他偏偏要去做了。你比方说你在教室当中放一个盖一个东西，你说不能打开，你说整个上课大小孩眼睛盯着那个，很想去把它揭开一下了。 OK， 那律法就有这么一个副作用。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做的话呢，我们就越想去做越好奇。OK， 虽然知道说错了之后后果不堪设想，不只是打屁股了，但是呢，就是说，所以写在心上的意思，而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意思，就是说，人从里面他的胃口改变。所以，比方说，你今天有一个小时的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是去看电视连续剧呢，还是说，哎，今天这个约我好像没看懂，你会讲的这种囫囵吞枣的，我回去把这个约再查一查。这是你，就是说你这是非常实际的两个的选择，这是从心底里面。所以神说呢，他要把从人心里面胃口改变。所以我们都知道，教育小孩子的时候，什么时候他真正的胃口改变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生命的成长就很不一样。还有一个第二段话，他讲到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从小的到自大的都认识我，而且都不用别人教。我们每次这个朱建牧师来带灵修，大家都很希望多跟他谈，然后事后聚会之后也跟他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拿不准，是吧？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感动，不知道是不是神这是什么心意。所以说呢，他的神跟我的神就好像差了一截，他认识的神跟我认识神好像就差了一截，对不对？这正常现象了。但是呢，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个人不再教导自己。我跟朱建开玩笑，你到时候就失业了。他不用再去教人灵修怎么样。他说你们到跟神的关系到某种程度，你们该认识耶和华到一种程度，都必认识我，不用别人教你。约翰一书，老约翰讲过一段话，大家还记得吗？你们里面有什么？圣灵的恩膏亲自教导你们，讲同样的意思的。 OK， 这是神一个极大的一个应许的。所以说他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的这种亲密。 OK， 然后最后讲到得赦免，我要赦免他们的过犯，这些怎么可能？完全来自于耶稣。然后以赛亚也讲这个约，他说将来必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在42章里面讲到，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然后53章里面讲到他生长如嫩芽，我们以为他被藐视，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等等等等。受苦的一个仆人，原来对我们有益是什么呢？他要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约，然后也让我们学习效法他走十字架的道路，舍己的道路，离弃罪的道路。然后以西结书讲说，我要赐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里面，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是领受圣灵。所以放在一起看，耶利米书传预言的时候讲说，神说了要在与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要立一个新约，所以就像天父的一个心意。以赛亚书说这个约怎么成立？有一个受苦的仆人，他虽然是王，但是受苦的仆人。以斯结书说神要怎么做？要把你的实心换成肉心。所以你看，这个约之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这个约这么兴奋，这么样的觉得这么样的高尚，跟旧约比起来是好的无比。原来三而一的神其实借着旧约的先知，早就把他三而一的神在这个新约的时代，要在人的拯救和神国的建立里面各自的工作，其实借着先知都已经告诉我。 OK， 所以说呢，神在整个带领人类历史，从个人得救到神国建立的整个的历史的历程当中呢，他借着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断地带领人往前走。他是一个立约的神，他也是个守约的神，他也借着三而一的神的工作，一定会成就他的约，带领我们进入他国度的神。所以这个是他一个丰富心意的一个的体现。所以鼓励大家，我们都来领受是一个全备的这样丰富的心意，而不是只是关乎我们自己。 OK， 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对不起啊，我这个跑的可能很快这样的，就是但是呢，希望大家就是说